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最近我已经接连讲了很几个最重要的题目，也是圣经当中最基本要道，首先必须要彻底明白的。我首先讲到了圣经这个题目，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圣经也是我们一切的信仰和属灵经历的实行者，是我们信仰和属灵经历的根据。接着呢，我也讲到了第二题目，关于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中最根本的要道，里面包含了上帝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关于这个救恩的题目包括三段，首先讲到救恩是怎么产生的，接着讲到救恩包括哪几个恩典，五大恩典，最后讲到怎么蒙得救。那么接下去讲的题目呢，其实13是讲的就是蒙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罪人是能够在上帝大爱耶稣救恩感动之下立刻心而悔改，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换句话说，罪人是立刻可以信而悔改蒙得救的，也是被圣灵重生的。但蒙得救以后，还要不断的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重生以后还要不断的在基督里长大成人。那么上次也讲到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要讲接下来讲的问题呢，是救恩和律法的关系。救恩的道理和圣经这个律法的道理呢，都是圣经当中最根本的要道，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要明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只能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却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律法而得救。幸亏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有主耶稣的恩主能够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是必须要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也必须要遵守律法，如果我们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在有关我们灵命得救的事情上面，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首先我们从消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道自己有罪，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也说3:4，例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另外一句又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7，3:20。而救恩的功用呢，就是为了要除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包括赦免我们的罪和帮助我们能够离弃自己的罪恶，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那么从积极方面来说，律法 的功用呢，本是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一种神圣诚意、爱上帝、爱人的极其崇高的道德标准。例如上帝四条诫命所说的两大总纲，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路加福音10:25-28，马太福音22:37-44。那么四条诫命的属灵的经义呢，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的圣洁无罪，并且还要不断的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可以看马太福音5:21-22、27-30，约翰一书3:45等等。事实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为是上帝诫命属灵经义以及他的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的一生圣洁无罪的榜样也可以看为是遵守上帝诫命属灵经义以及他的两大总纲的最完美的典范。对马太福音5:17-18，主说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的原文就含有实行的意思。因此上帝四条诫命这个十诫律法的这个属灵的经义啊，和他的两大总纲，事实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格上面不断的靠得住圣灵的大能，变成主的形状，勇上加勇，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7-18，也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在主里面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18。而救恩的功用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达到上面所讲的爱上帝爱人诚信诚意的崇高的道德标准，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因信称义，也是不断的靠保守得到赦罪。罗马书4:4-8，而且要帮助我们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住神圣。罗马书6:49-22，也就是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3-13，也就是要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并且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救恩和律法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所预备的，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达成上帝对我们的无限永美的旨意。我们平时啊，一想到主的救恩，我们就想到上帝无限的大爱，嫉妒无限的牺牲，就满心受感动啊！我们对救恩这样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本来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律法也应当充满深切的感情，因为律法也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啊，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律法原来就是上帝本性的反应，是上帝旨意的启示。圣经上启示我们说，上帝就是爱，上帝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上帝 无限的爱我们，他的一切诫命也都是从他无限的爱心当中发出的。世界律法的总纲也就是爱啊，律法的总纲要他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尽意尽力爱上帝，并且我们爱人如己，他要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的圣洁无罪，并要不断的承受爱上帝爱人的心啊，能够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固然上帝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极其崇高的，但律法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越深。这正如同这个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啊，父母啊对子女要求越高越严格，也正说明他们对子女的越是疼爱越是宝贵，他们望子成龙啊，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以后能够成为出众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对子女从小就提出严格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上帝对他越是重疼爱越是重用的仆人要求也越是严格啊。许多年前在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读圣经，没想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受到极大的感动。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我当时首先感到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多么高啊，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接着我忽然感悟到，这岂不是说明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吗？正因为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他对我们存有无限崇高的期望，今生要重用我们，将来还要带我们到天上去，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主对我们的爱心灵品格才不能不提出最高的要求啊！当我的心里一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满心受感动，大受激励。我对上帝律法从此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更深的一种认可和感情了，并从心里边更加喜爱慕想和遵行上帝的律法了。我也好像巴不得上帝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因为他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正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并越是看重我们，宝贵我们，不但在今生将来还要重用我们。我们也看到灵感的诗人大卫啊，和主耶稣基督也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完美的榜样啊。大卫呢，不但对上帝的救恩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和渴慕的之情，而且他对上帝律法也同样的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喜爱的心。例如大卫这样说，我心刻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因以公义的典章1,074赞美你。又说，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耶和华，我亲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这是诗篇119篇当中的许多章节，我不念了。大卫在另一个诗篇当中又提到，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一时也不枯干。凡他所说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主耶稣基督也更是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完美的榜样。他虽然是上帝圣洁无瑕疵的独生的爱子，但对上帝的律法也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并将它存在心里。例如基督在降生之前一千年就已经借着先知大卫的口发出了以下的美妙的言辞，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犯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诗篇四十篇五到八节，主耶稣讲的话是在诗篇四十篇五到八节，接着先是大卫口所说的。啊，这段话是很感动我们的啊！他是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啊，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犯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主耶稣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主耶稣啊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最后还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带来救赎的红恩啊。犯罪赎罪祭这不过是预表主的流血舍命啊，为我们完成赎罪大功啊。所以主说犯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全部旧约圣经有333点预言论到耶稣的降生为人、定十字架、舍命赎罪啊，一起圣经333点预言完全的应验在主的身上。他说：“我的上帝啊，啊，我来了，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你看主耶稣他都把上帝律法放在心里，他是多么重视上帝律法。主耶稣受难离世之前也以无限的大爱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9-11，这个地方讲的命令啊，就是跟原文就是诫命，跟诫命是同一词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为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诫命藏在他的爱里。接下去又说你们若爱我，这个遵守我的命令，原文也是诫命。有了我的命令，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并且我也要爱他啊，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且被遵守我的道，我父也被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是的，主耶稣基督喜欢将上帝律法存在心里并一心的遵行。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信徒也应该这样啊。那么我们说既然救恩和律法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极其宝贵而缺一不可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啊，基督教当中有少数的弟兄姐妹一听见律法就反感，就皱眉头呢？他们把救恩跟律法对立起来，认为靠恩的就不应当遵守律法了， 凡是啊种种的这些错的看法，大多是由于对使徒保罗书信当中某一些难懂的话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而造成的。就如使徒彼得也曾告诫啊当时的信徒们说，他说保罗书信当中有一些话是难明白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应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 信上也都是讲论之事，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门。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个事，就应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那么我们现在就接下来看看使徒保罗书信当中有哪些话是容易被人发生误解的。那么第一段话呢，是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保罗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二十八节又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个不在乎是犯错了，原文不是不在乎啊。按照原文应该怎么翻呢？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遵行律法。这个是不在乎遵行律法是错误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应该这样翻译。使徒保罗在另一处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说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两章十六节。对保罗上面的教训呢，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所谓称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保罗在书信当中所讲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是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怀仁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情，主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是同一件事情。称义呢，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这是怀斯莫啊在圣经注释上面所讲的一种话。又说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候，他的罪 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也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的恩典了。也是圣经属实上怀什么这段话啊，过去登在这个石头石坎上面的。怀人又说，但藉着信心啊，但藉着悔改和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我们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啊，这也是只彰显主基督82面一句话。由于悔改的罪人完全是靠在主的宝血的功劳，因着他的信心而得蒙赦罪，被称为义的，因此就称为因信称义。罗马书3:23-28，26。至于上帝的律法呢，虽然能够使人知道自己有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虽然能够说成圣成义的标准，却不能够使我们力量去达到。因此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但是保罗所说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行律法，就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说啊，人可以不遵守律法。因为人若不肯遵守律法，不肯悔改自己的违背律法的罪，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他们的罪，不会称他们为义了。因此因信称义并不废掉律法，相反更是坚固律法。正如保罗接下去所说的，这样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3:31。正因为当时有人误解了保罗书信当中因信称义的教训，使行恩和律法对立起来，使信心和行为脱节，因此雅各书信当中特别强调了信心和行为必须要结合起来。雅各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面，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于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的信。雅各书2:20-24。雅各在这里的讲法和上面保罗的讲法并不矛盾啊。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是指着真诚的信心，也就是指着世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志遵行上帝律法的信心，不是因着行律法，是指着不是依靠自己的，不是出于信心的遵行律法。那么雅各说呢，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着出于信心的行为，不是单一的信，意思不是等啊，是不是指着单因着口头上的、理论上的、没有行为表现的死的信心，必须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称义。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此他们两个人的说法虽然不同，实际上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要讲到关于靠恩得救的问题。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8-10。那么对于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必须要加以正确的解释。首先要明白， 这里所提到的得救是指什么说的呢？啊，有人说是将来得永生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得救，更确切的说，是指现在灵性上的蒙得救说的。正如保罗在本段经文的这个前面所指出的，啊，保罗说，到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最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两章五到八节，啊，上面所说的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着使我们重生，啊，得到了属灵的生命，开始和我们的这个肉体情欲罪性做斗争了，啊，和基督一同复活呢，是指着初步的学会，啊，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过复活以后的新人的生活了，还有呢，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呢？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指着我们学习不断的靠主过持久不断的得胜的生活。可以看以弗是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因此这里所说的得救呢，也就是指着基督，就是他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意思。可以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具体来说，也就是指着基督接着他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并且还要接着他的圣灵的大能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生命，开始不断的依靠主的恩主过离罪的成圣圣啊，过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生活的意思。这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我们一生当中是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保持和加深的。的确，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能够啊，获得称义重生，并不断的靠主离罪成圣，是本乎并不是那，啊，说那这个是本乎恩，就是基督的救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一切美好的心灵和行为都是从主而来的，正如经文当中接下去所指出的，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段经文所做的一个简要的解释。但有人却谬解了以上经文当中的原意，啊，并改变了其中的次序。他们说我们得救，他说是指得永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和行为没有关系。认为信徒行为好坏不会影响他的得救，这不过是影响他的赏赐。甚至认为一个信徒就是后来犯罪了，远离了主，最终还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归主，他仍旧能够得到永生的。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谬的谬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跟行为没有关系。如果说跟我们信主以前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是对的。如果说跟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就是完全错误了。其实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所说的得救就是指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意思。 正如马太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这个本身就是要解决罪和行为的问题，而这里所说的本乎恩及救恩，也就是指着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恩典，因此不可能跟行为没有关系。因为这里所说的因着信，也是指着和行为相契合的真实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啊。雅各书两章十七节啊，十四节。其实保罗所说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并不是说和信以后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保罗接下去就指出了信主以后行为必须，行为的必须。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我现在再讲第三段经文，关于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正确理解这种意思。保罗固然说过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不守律法，相反正是指着我们必须要依靠主的恩典来战胜罪恶，全守律法。我们现在把有关经文前面的你读一下，就可以看明了，明白了。保罗说所以不要容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子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肢体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信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实，那这句就是永生啊。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还有二十二节，保罗在另一处又说啊，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啊，就不在律法意下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里说你们这个当顺着圣灵而行啊，我解释一下原文啊，这个顺着了，按照原文可以翻译为你们若在圣灵里面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在圣灵里面而行包括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包括顺从圣灵，还要包括依靠圣灵。所以现在中文这个翻译呢，你们顺着圣灵而行是讲的一个意思啊。它的原文是你们当在圣灵里面而行，怎么样是在圣灵里面而行的？不但要顺着圣灵而行，还要依靠圣灵的帮助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所以这些经文也明显可见，不在律法以下的意思是指着靠着圣灵的帮助啊，得胜罪恶，全守律法。如果我们犯罪违背律法，那就落在了律法之下了。另外一处经文又说，像犹太人我去做犹太人，我要对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说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哥林多前书二十到二十一节，这同样是指着要信靠主的恩典， 遵守上帝律法的意思，说话不同意思都相同的。我们再来看第四段经文，关于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的这个问题，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圣经上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事情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三章八到十一节。使徒保罗在本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指出，当时教会当中有两种信徒，一种是以信为本的，他们要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另一种呢，是当时少数受到各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他们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两种信徒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也就是指着想要靠自己遵循律法称义的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律法的功用正是人知道自己有罪却不能够赦免那个罪，而且人靠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称义。那么使徒保罗在上面经文当中也明确指出了，没有一个人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说当时的加拉太教会受各礼派异端影响的这些信徒啊，他们的以行律法为本不单单是指着依靠自己遵守上帝道德律法这个表面的这个条文和秩序，而也包括要遵循摩西的疑问律法，比如他们当时认为也必须要受割礼等等在内。其实摩西的疑问律法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废除了，但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却仍旧想要靠自己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来称义，因此就受到保罗一再的严厉的责备，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和你们没有一处了，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说，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四节。又说你们谨守日子啊，如果例如遵守这个祭期的日子啊，例如遵守这个祭期的安息日啊，也就是祭期的第一日和末了一日都要当安息日这样子来遵守啊，无论什么工作都不可做。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就是谨守这个他疑问律法当中所谓这个祭期安息的，还有你们谨守这个月份啊，如月朔，还有遵守祭期，犹太人有七个祭期，还有遵守年份，就是遵守安息年。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这一段话是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十一节所说的，这一段话很严肃的啊。所谓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指着信靠基督啊，信靠救恩遵守律法的信徒，他们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净赦免他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并且他们也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他们能够不断的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啊，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要不断的因信诚意靠住成圣的意思。但是可惜基督教当中有些人 对保罗的这段教训就发生了严重的误解。保罗教导人要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他们就误以为保罗是反对人遵行律法的，误以为行律法的人就是以律法为本的。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反对以行律法为本，而不是反对行律法。以行律法为本和行律法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以行律法为本是错误的，但行律法，遵行律法是应当的。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意思，就是要上面所讲的，只是靠行律法称义的意思。这显然是谬道，是保罗一贯反对的。因此保罗在经文当中明确指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说当时他们的以行律法为本，还包括要遵行这摩西的遗文律法，例如割礼等等在内，因此就受到了保罗一再严厉的责备，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是割礼，基督就和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是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在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5:2-4。至于遵行律法呢，也就是指着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却是信徒应当尽的本分。如果信徒不肯完全遵守上帝道德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已经称义了。因此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守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守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7-19。保罗在另外一处又说，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伪善有的我，这是行出来有不得我。故此我所愿的善我反而不说，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甚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保罗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7-25。接着呢，保罗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从上帝律法也是不能够服，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说肉体乃说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说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样主耶稣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了。可以看罗马书8:7-11，这个还8:4，另外还有其他经文不读了。主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17。我们最后来看一个问题，第五段。所谓这个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的问题有人说，所谓关于这个旧约的律法时代和新的恩典时代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讲法圣经上没有这个讲法。所以第五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所谓的旧约律法时代和新的恩典时代的问题，这根本不是圣经说法。有些人说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是靠守律法得救的，而没有救恩的。新约时代呢，是恩典的时代，是靠恩得救的，而不需要守律法的。 其实这种说法毫无圣经根据，是完全错误的。也许有人要起诉这样一段经文啊，作为根据。那么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但是因信得救的礼还没有来之前，原文是，但是信心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劝导那将来的正道显明出来。原文是，这劝导信心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原文说是家庭的教师啊，或者道士，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了，原文是，但这个信心既然来到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个师父原文就是家庭教师或者导师的手下了啊，这是加拉太三章23-25节的话。我们要注意的，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律法，首先指着摩西的遗文律法，例如隔离基金的条例、圣所的从事、献祭的礼节等等，这些都是预表主的救恩的，是我们信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其次，这里的律法也是指着道德律法的消极方面的含义来说的啊，律法的功用是我们知罪，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悔改认罪祈求赦免而因信称义。所谓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一方面是指着啊，我们不需要遵守摩西的遗文律法了，一方面是指着我们必须要靠社会靠谱的恩典遵守上帝道德律法了，也就是要不断是主的宝血，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使我们因称义，并且不断的靠着主的灵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而离罪成圣，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从而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在恩典之下而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但是信心来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是指着当人们还不明白信靠主的救恩的时候，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并不是说旧约时代是没有救恩的，没有因信称义靠康得救的这个道理的，那就是完全错误了，其实各时代的人都是要康得救的，其实你根据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的教训，以及圣经当中一贯的启示，明显的可以看到。无论是所谓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例如亚伯啊，以诺、挪亚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可以看希伯来书11:4-7所说的。亚伯拉罕更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父亲，因信称义之父，因信称义之人的父啊。罗马书10:1-12节，我们外邦信徒所以能够因信称义，也是根据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所传给他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说的，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8-9，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10:22。亚伯拉罕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而且也是我们靠恩典守律法的典范。 正如上帝称赞亚伯拉罕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又如大卫王也是因信称义康得救的，遵守上帝律法的。大卫犯罪以后向上帝痛悔认罪，彻底悔改，他祈求上帝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五十一篇九到十七节。圣经上也指出，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十章三到八节。有些人所以会对这个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产生上面的这种错误的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旧约圣经，对这个旧约圣经提到旧约和新约的事实根本没有那个了解。其实在先知耶利米书当中，上帝早就向我们指明了旧约和新约的事实区别。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离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大希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和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被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与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旧约呢，实际上是这是指的摩西时代所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和上帝所立的约。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可称为所肉体的约，以肉体的隔离为标记。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守律法，仅仅是遵守律法的秩序，却还自以为义，其中没有基督宝血的赦罪和圣灵更新人心的恩典。他们虽然实行这个献祭的礼仪，但也是把他们当作律法的条例来遵守的，却没有信靠其中所预表的基督的救恩。他们虽然受隔离，但却没有重生。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或者是为了要得福气。这正是西南山的约，升职为奴，升职为奴隶的精神。可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正说他们凭自己的说肉体的本性，也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律法。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从上帝律法也是不能够服，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欢。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所以主指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希伯来书八章八到九节所说的，这不是说上帝不给他们舍罪称义和靠主重生成圣的救恩，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救恩，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条文跟秩序，而不遵守律法的属灵的称义，他们还去自以为义，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啊能够遵守律法，而不需要靠上帝舍罪和属灵恩赐。就如同后来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啊，例如少年财主回答主耶稣说，上帝律法我从小，上帝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也是这种精神。例如使徒保罗在悔改以前也曾经这样说，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可以看腓立比三章六节。当摩西把约书和各样的律法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自信自持啊，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会遵行，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遵行，不感到自己的罪需要主的保释，需要主的帮助，他们说上帝吩咐我们都能遵行，上帝只好暂时的容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和大卫一样。那所谓新约呢，实际上也就是要指着上帝最初亚和亚当夏娃所立的恩典的约，或者说是救恩的约。以后呢，上帝要和亚伯拉罕重新重立这个约。可以看创世纪三章四五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三节，还加勒太书三章六到九节等等。后来经过基督的宝血的鉴定而正式成为新约啊，所以新约的实证呢，也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前的时代得救的众先祖啊，属灵的以色列人，以及主降生以后的重生的基督徒和上帝所立的约啊，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4到14节、5节、7节，罗马书十章11到12节等等，以属灵的割礼为标题，属灵的割礼就是以重生为割礼为标题，哥罗西两章十一节。新约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也就是要信靠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且要信靠基督的灵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基督徒呢是直接的依靠仰望主在十字架上所立的宝血的功劳，而主耶稣降生前时代的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通过赎罪祭的预表因信仰望，靠了基督宝血的功劳。他们守律法的动机呢是出于爱啊，我们守律法的动机出于爱，因为圣灵的更新，他们都从心里面喜欢遵守上帝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刻在了他们心板上。正如主论到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和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和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也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叫到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情。 是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所说的啊。在先知以西结书当中，上帝也同样的认到新约的恩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头的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关于这个旧约新约两种约呢，怀疑人在这个先祖与先知第三十二章三百五十四到三百五十八页当中，对这个新旧两约做了非常精确的解释。由以上所说可见，旧约时代人和上帝的关系并不都是旧约的关系。例如上面所提到的约伯、亚伯啊、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靠着恩典遵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和上帝关系事实上都是属于新约的关系。可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明白了。而另一方面呢，新约时代的人和上帝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新约的关系。例如加拉太教会当中受各礼派异端影响的这些信徒，那些我们的教会当中一些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那么他们的信仰和一些没有重生的信徒，因此他们的信仰灵性的情况呢，就和古时候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相似，因此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仍旧是处于旧约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巴不得我们讲这些问题，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传道人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儿女，而且重生以后还要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身量，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最后关于这个两种律法问题呢，要放下一次来讲。啊，圣经当中提到有两种律法，保罗书信当中提到律法，有的是地方是指上帝道的律法，具体是指四条诫命，以他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都是基督徒必须要永远遵守的。那么这些是属于这个上帝的道德律法啊，像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到十九节了，什么八章三到九节都是讲到是上帝道德律法。保罗书信当中有的地方讲到这个律法呢，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具体是指割礼呀、这个献祭的礼仪、祭定条例等等啊。那么这些是新约时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的。也有的地方保罗讲到律法是指两种律法，比如加拉太书两章十六到十八节。关于圣经当中两种律法的问题很重要啊，材料又多，我们下一次要专题来讲解。好，今天我们讲题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的大爱，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罪人所做的无限的牺牲，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来救赎我们将亡罪人，最后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带来了救赎的洪恩。主啊，但愿主的无限宏伟大爱更深更深的感动我们的心灵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主的仆人，都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啊，求靠信靠主的救恩的大能，遵循上帝律法。我们不断的要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 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而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不断地靠求告主的住在我们心中，或者是求告主的圣灵大能，说我们能够不断地遵循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之圣，并且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住常常喜乐，这是一切的考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做好准备，接受不久的完语的交换，被主所重用，一同来完成最后救人大功，靠住得胜幕后一切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